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3年10月16号到10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
正见新闻，2013年第二届未来科学与文化大会将在台大召开。2013年未来科学与文化大会将在11月16、17日在台湾台大集思会议中心国际会议厅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天人合一，希望从科学和文化的角度，以前瞻的政见开创新纪元的思维，同时复兴正统神传文化。今年的大会也是第二届的世界未来科学与文化大会，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修炼者将以演讲、影片、座谈及论文等方式探讨与论证人体、生命、宇宙的丰富现象及其背后的法理内涵，内容包括宇宙天文、神传文化与其蕴含的天机及应用、人体科学、另外空间的探讨、修炼开启的特异功能等，必将带给来宾一场升华之旅。从大会的议程可以看出，大会有别于现代分科教育的思维，以人体、生命、宇宙为主轴，融贯物质、精神不同领域的内容，在呈现严肃课题的同时，也不乏吸引大众的惊奇，将是一场难得的心灵盛会。活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http://fsc.zhenjian.org。
美西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李洪志先生莅临讲法。2013年10月19日，2013美西国际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洛杉矶县长滩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来自北美、欧洲、澳洲、台湾、日本、印度等世界各地的5000多名法轮大法修炼者出席，交流他们在德法修炼、提高心性以及向世人揭露中共迫害、讲清真相的心得体会。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莅临会场并讲法。当天上午9点1刻左右，扩音器里传出以中文、英文、粤语、韩语、日语、西班牙语等宣布法会开始。两名主持人走上讲台，以一首《荡荡长诗》作为开场白。接下来主持人宣布，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莅临会场，场内立刻掌声雷动，全场弟子恭敬起立。李洪志先生用了近半个小时讲法，他将大法弟子所受的迫害与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徒所受的迫害相比，说其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共和罗马帝国一样，迫害初期不可一世，现在却已经变成惶惶不可终日。活摘器官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而迫害者无论犯下什么样的罪行，都必将全部偿还。最后，李洪志先生鼓励海外及中国大陆的法轮大法弟子抓紧有限的时间救助众生。李洪志先生讲完法后，全体学员依依不舍目送师父离开。法轮功学员分享修炼与讲真相体会之后，法会交流正式开始。数位中西方学员开始一一上台分享了自己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身心受益的经历，以及在向内找修好自己的同时，坚持不懈地向社会各界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迫害世人的真相，同时将复兴中华正统文化的神韵艺术团介绍给大家的经历。第一位发言的是现驻韩国大陆学员刘女士。 刘女士70多岁了，只有小学2年级文化程度，以前最不愿意在公众场合讲话，可是为了让中国同胞了解中共邪恶本质，她在异国他乡克服了语言不通等各种困难，先后在韩国出入境管理局、济州岛向中国游客讲真相劝三退，6年劝退数以万计，最多1天劝退420人。一开始刘女士怕旅游团中有人起哄，加上韩国礼仪讲究在公众场合说话要小声，她也只好小声地讲，结果有个游客说，你这么小声音谁听得见，大声点让他们都听听。于是她开始在机场大厅向过往的大批游客大声讲真相，并获得韩国警察的理解和支持。到韩国旅游的中国人中有不少是中共干部甚至610人员，在他的劝说下也纷纷三退。一个游客开始威胁他，我就是抓法轮功的，你做的事我回家跟我们的组织都说了，我们准备把你引渡回去。但在听了刘女士严肃向他讲解了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劝三退后，他嘴软下来，共产党让我干我就干呗。听到最后他连声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并退了党，还对刘女士表示感谢。交流者中有刘女士一样年迈古稀的老人，也有在事业巅峰中的中青年和从小就在真善忍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大法小弟子，他们来自不同的族裔和文化背景，都被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而吸引，并找到自己精神回归之路。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修炼体悟，对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点认识，经历14年的正法修炼，在学法实修反迫害救众生的过程中，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旧势力对大法弟子及众生的迫害是全方位的、无遗漏的、全过程的，他们为了实现他们目的不遗余力、不择手段，从久远年代就进行了细密的安排，一直安排到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认清这些旧势力安排的方方面面，无孔不入，对众生及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有利于对他们进行全盘否定、彻底解体。下面就旧势力对众生及大法弟子迫害的安排谈一点认识。一、安排从精神上迫害，旧势力制造共产邪党和邪教理论，通过近百年不断的残酷政治运动对民众的暴力洗脑，强行灌输党文化及造谣宣传，形成专制独裁下的红色恐怖，对民众进行精神迫害和愚民统治，迫使民众对其唯命是从，不敢听真相，不敢接触大法弟子，从而失去得救的机会，被淘汰，让与大法弟子相识的人因为对中共的恐惧而以各种理由疏远大法弟子，失去了听真相得救的机会，也对大法弟子造成精神压力，让你在精神上就怕，让你走不出来正实法救度众生，用怕心把你困住。二、安排从政治上迫害，旧势力制造共产邪党，用邪教统治国家，打击一切正信，主要是法轮功，打击一切人类的传统文化、传统文明，把人民变成邪教的工具，把正信宣布为非法，取消正信者合法的公民资格、社会地位、就业资格、升学资格等，把大法修炼者变成非法者，甚至注销户口、没收身份证，随意抓捕、投入劳教所、监狱等，把迫害大法弟子和机关及事业单位、 街道社区、劳教所、监狱的政绩挂钩，逼迫他们作恶，给恶贯满盈者升职、晋级、嘉奖。三、安排从经济上迫害，剥夺大法弟子的职务及相应的工资待遇，剥夺大法弟子的工作，使其被开除、下岗，恐吓用人单位不得招用大法弟子，使大法弟子生活上处于贫困之中。四、安排人身管制来迫害，利用各种手段限制大法弟子的人身自由，限制去外地外出，利用劳教所、监狱、洗脑班等，直接取消大法弟子的人身自由，利用各种相关机构及人员进行随意的所谓家访、回访、谈话、重点监控等。五、安排从身体上迫害，利用各种借口迫害大法弟子的身体，使身体出现各种病业状态，出现白发、掉牙等衰老状态，安排个别的同修以病业方式离世，安排以国家恐怖对大法弟子进行活摘器官、屠杀贩卖、牟利恐吓。六、制造大法弟子之间的间隔，利用间隔使大法弟子不能形成合力，降低除恶、正实法、救众生的力度，利用间隔使个别的大法弟子拉帮结伙，利用间隔使一些大法弟子出现争斗、怨恨、妒忌。七、直接将大法弟子的表面和修好的那一面隔开，使修大法的美好不能展现出来，使人们看到的都是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状态，增加了证实法的难度，降低了除恶的力度。八、安排用色情来迫害，他们安排让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充满了色情，从大街小巷实体的色情的东西，到媒体、舆论、影视、互联网、广告、聊天见面及各种各类的表演，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干部包二奶、找情人、嫖娼招妓的模范带头作用，以及时装潮流推崇的薄、透、露、曲线、性感等，铺天盖地形成强烈的社会色欲潮流，直接对修炼人进行污染。九、安排用情来迫害，尤其是儿女情，大法弟子中年纪大的女弟子多，他们的其他心都很淡漠，但对儿女及孙儿孙女尤为上心，牵挂备至，他们从未去想想他们的儿孙都是旧势力利用久远年代就安排好的恩怨关系有意安排给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动情动心来毁他们。十、安排名利来迫害，利用名利诱惑修炼人，给你点甜头，让你把心思都用到升职赚钱上，没有更多的时间和心思做好三件事：修炼好自己，在极为有限的修炼时间内没修成而毁在人中。十一、制造修炼人家庭矛盾来迫害，旧势力制造修炼人的家庭矛盾，甚至直接操控家人或正念不足的家人同修干扰迫害你，让你身心疲惫，家里外面不安宁，动摇你的修炼意志。十二、安排执着心来迫害，执着心是旧势力有意安排给你的，他们通过对你生生世世的安排，形成他们需要给你形成的各种执着心，然后在你正法修炼的时候，以此为迫害你的借口，迫害你。人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观念，都是旧势力有意安排形成的，不同的观念形成不同的业力，不同的业力形成不同的执着，供他们控制人、左右人。他们通过不断地放大你的执着心，引导你争斗、怨恨、向外求、向外找、掩盖自己、编借口、找理由，最终走向邪悟。十三、给每一个修炼人安排了一套旧势力认可的修炼路，他们通过这个安排直接影响修炼人修炼的每一步及一丝一念，他们拼命想让你按照他们的安排走，你那一念不在法上，那就一定是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了。十四、强化人迫害人的意志，
他们利用他们有意给人安排人和人斗的思维，引导你站在人的基点认识正法修炼，把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看成是人对人的迫害，让你用人心反迫害，用人身反迫害，不能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认清是邪恶安排操纵的迫害，是邪恶控制恶人恶党在迫害，解体了旧势力，解体了邪恶生命、邪恶因素，那恶人恶党什么都不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解体了迫害，救度了众生，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看问题，就能认清旧势力利用众生对法犯罪来考验大法弟子，继而淘汰众生的邪恶安排。十五，安排一些乱法鬼混入祸乱，为了从内部搞乱大法弟子，旧势力安排了一些乱法鬼以大法弟子的面目出现，混入大法弟子中，他们表现上也学法练功发正念，也说自己救了多少人，却都是在宣扬自己，证实自己，显示天目那点小功能，曲解师父讲的法，以被大法之类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带动一些人做师父不让做的事，破坏法，误导同修，喜欢去人多的环境中显示自己，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引导一些法理不清的同修走偏。也有的以有师在不用怕为借口，不注意安全，更不在乎同修的安全问题，尤其在手机的安全使用问题上反应特别突出，邪恶就是通过你的手机对你进行监听和定位的。当然这样的人多数都不是乱法鬼，多数是同修走偏。十六，在修炼人的空间场中安排邪恶生命进行迫害，旧势力在安排人的观念思想业执着心的同时，还在修炼人的空间场中安排了大量的邪恶生命，时时刻刻的干扰迫害你，让你学不下去法，发正念心不静迷糊，发正念就把手给你按倒，让你头脑不清，乏困累，让你三番五次的受迫害。正念清理好自己空间场，清理自己存在的问题极其重要。四个整点发正念的前五分钟清理自己，不是后五分钟清除邪恶的安神稳心的前奏，那是正念清除邪恶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清除内在的邪恶和清除外在的邪恶同样重要。为什么思想不稳定不干净，发正念没力度，思想溜号瞌睡迷糊，为什么对某些东西那么执迷，为什么有些心那么难去压下去又反出来，多数都是因为空间场不干净，其中的邪恶捣乱迫害的结果。他们不但迫害你自己，还跑出去迫害别人，严重的影响着正实法的修炼，严重的影响着你向内找去执着，让你救不好人，做不好正实法的事。不彻底清理掉他们，你连自己天国世界的众生都救不了。很多的同修很注重清理自己，把发正念前五分钟单独发半小时或更长时间，长期坚持效果大不一样。诸如此类的旧势力费尽心机对大法弟子迫害的安排还很多，但不管多少，最终目的就一个，动摇你对大法的正信，动摇你修炼的意志，让你恐惧消极懈怠自大执着邪物走偏等等，让你修不成，把你弄下去。所以前面否定他们的安排，走正师父安排的路极为重要。那么什么是师父安排的路？我理解按照师父说的法去努力做好就是师父安排的路，具体说就是做好三件事，学好法，发好正念，多救众生。如果没有把心思用到做好三件事上，或没有把三件事作为主要修炼内容去做，那就是在往旧势力安排的路上走呢。 那就是在往邪物上走呢。无论你哪一念、哪一件事、哪一句话不符合大法，那么它一定是符合了救世力的安排。救世力把个人修炼看得最重，采用大浪淘沙的方式，无孔不入地往下拉修炼人，不惜以毁灭整个众生为代价来往下拉你。因此要走好正法修炼的路，就必须认真对待修炼过程中的每一丝一念，因为任何一丝一念上对救世力安排的有意或无意的承认、默认与无可奈何承受，都是他们迫害你的借口。只有努力从一丝一念、一言一行按照师父说的法去做，才能全盘否定救世力的安排，并在全盘否定救世力中向内修、向内找，找到自己被救世力强加的一切被救世力利用迫害自己的执着心，正念解体他们，修好自己。这不是在救世力安排的迫害中反迫害去执着修炼，这是在全盘否定救世力的一切安排，全盘否定救世力的存在，连旧宇宙的存在都不承认，从各个方面、各个空间解体掉他们的一切安排，从根子上全盘否定和彻底解体一切救世力、一切救世力的因素、一切救世力利用的黑手烂鬼及其救世力的一切安排中，按照师父的大法要求修好自己、归正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正面的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才能少受邪恶的干扰和迫害，才有能力救度众生。
同修注意电话安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写出下列两个例子，意在提醒同修注意手机或电话安全。一次，公安国保大队长找我谈话，问你最近和外面有联系吗？我说没有。真没有吗？他两眼看着我，你联系的地方挺广呀，外省都能搭上了。我一下子明白了，我的电话被监控了，因为最近只有一次和外地同修有过电话联系。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每天都干了啥，和谁接触了，我们是清清楚楚，什么事情不知道，只是没找你罢了。接着他给了我一通警告，之后又问认识某某吗？当地一个辅导员，听说最近在山上组织一次法会出事了，他被我们抓起来了。你们以为在山上聚会我们就不知道了？30多人哪个跑掉了？某某还讲几句，他脸上露出得意的狞笑，继续骂骂咧咧的。还有一次，本地一个做项目的同修被国宝恶警绑架了，任凭恶警如何非法审讯，同修就是不说。这时一个恶警说，嘴硬是不是？你们不是要证据吗？我要拿出证据来，你还有什么话说？没证据，没证据能抓你来吗？当场把监控录音播放了一遍。当时该同修是在另一个同修家里，屋里有几个人说话，谈话的内容甚至争论同修来时的轻轻敲门声、进屋后的走路声，包括同修小声提醒把手机关了、电池卸下来等话，都清清楚楚被录上了，闭上眼睛就像在眼前一样。走到今天，每个人都很不易，也更珍贵，只有注意好安全，才能做很多的助师正法的事儿。一旦被迫害，对家里、亲戚、朋友等负面影响太大，写出来特提醒同修。
艺人一行中清除党文化因素。党文化是邪恶的，它毒害世人，也对修炼人起着干扰作用。由于大陆地区长期受党文化毒害，人们在说话办事时都明显带有党文化因素。我有时听到同修之间交流时，也发现有的同修受党文化因素的污染比较严重。有的同修说起某些同修的不足时，语气很不善，把同修说成是毒瘤，说话时眼神都很呆呆的。有的同修与同修发生争执时，竟是同修说，就你这样的人就该下地狱。被数落的同修一时承受不了，出现严重的病虐状态，险些被旧势力以病虐形式拖走。可见党文化有很强的杀伤力，它破坏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取而代之的是争斗。争斗是党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还有的同修时常把同修之间的交流说成是告状告到明会了，对有争议性的问题和拿不准主意的情况，有的同修写成文章发给明会，借助明会平台进行切磋交流。有的同修把这种交流说成是告状告到明会了，持有这种说法的同修人数比较多，好多地区都有这种说法。还有的同修把意见不一的同修说成是他们那一帮或他们那一伙。还有的同修在协调中一旦看不上哪个同修，或发现同修有不足时，不去善意地指出同修的不足，而是在同修中传同修的不足，或直接告诉同修不听他的，架空他。这些话语和行为中都明显地带有党文化因素，是修炼人正面对待的问题。作为大法弟子，必须彻底清除党文化因素，才能更好地做好该做的。希望同修们从自身做起，严格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说些带有党文化资讯的话，不使用带有党文化因素的词句。师父教我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同修之间不说带有争斗性的话，一言一行中都要表现出大法修炼者的慈悲平和。以上是个人认识，若有不妥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洗脑班与大力鬼，看到网上各地洗脑班死灰复燃的消息，我想起了密勒日巴佛传记中的大力鬼。他去一户不信觉赛喇嘛的人家兴妖作怪，害得这家牛羊死人生病，灾难连连，请来别的喇嘛非但降不了妖，连喇嘛本人也被大力鬼所伤。万般无奈之际，这家人听从了好心人的劝导，请来了有真言咒术极大威力的觉赛喇嘛。觉赛喇嘛还没到跟前，大力鬼就吓得跪地求饶，您所去过的地方我没有敢去，只有这个地方你从来不来我才敢来的，请您饶命，方得以保全性命。看来即便是低层次的鬼也知道量力而行，那何况被旧势力也是神操纵办洗脑班的坏人呢？我从95年看到转法轮的那一刻起，就知道今生不用再看任何的书了，这就是我生命的唯一。从95年开始抄书到97年开始背书，迫害前我已经熟背转法轮精进要旨中的大部分经文，也已烂熟于心。所以当学长的血雨腥风来临时，我很坦然看着一幕幕小丑的表演，我记着师父的法，我们把常人社会的形式改变一下，大气候反过来的形式下，看谁还说大法好，看谁的心态在变化，这下子不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吗？大法是宇宙的，贯穿到常人社会中，这么大的法传出来，一切的一切能不做安排吗？所发生的事不是在考验大法弟子心性吗？什么是修？你说好，我说好，大家都说好， 那能看出人心吗？就是要在关键时刻看人心怎么样。有些心不去，连佛都敢出卖的，这是小问题吗？有人怕，怕什么？弟子们啊，你们不是听我讲过，一个人修成罗汉时，心里产生怕的念头而掉下来了吗？什么常人之心都得去呀，金地要子大曝光。我明白这是淘沙开始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持续14年了，身边的同修有各种各样的表现，而我一如既往，新经文下来先是抄后是背，行走坐卧心里在背转法轮，大法是我生命的全部，法理如同血液在心中流淌，融于法中如同进入深山后的美妙，鸟语花香溪流潺潺，世俗中的恩怨情仇离我很远很远。师父说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精进要旨融于法中，我们这个身体里装进去的都是法，那么不就是个法器吗？在高层次上看法器会是多么的殊胜和美妙，金光闪闪，光艳无际，旧势力的坏神敢来碰我们吗？还敢操纵坏人办什么转化班来迫害我们吗？还没到跟前就被彻底融化销毁了，结局还不如那个大厉鬼呢。
外空间所见，神韵交响乐演出现场。欣赏了很多年的神韵艺术团演出，我一年一年，一次一次被感动。这一次，达拉斯迎来了神韵交响乐团，在演出现场，在欣赏的过程中，我被眼前的另外空间所见震撼了。从神韵交响乐团奏响的第一支曲子起，我开始看到有神、佛、菩萨从天而降，而且越聚越多，剧院的墙壁和食物完全阻碍不了高层生命的到来。一时间，满天的神、佛、菩萨汇聚一堂，认真地欣赏着乐团的演奏。听着听着，我看到很多的菩萨不约而同地拿出自己的乐器，有竖琴、长笛、琵琶等等各种各样的乐器，和台上演员们同时演奏起来。这时，我看到从音符里传递出来的能量，那光辉太美丽、太强大、太震撼了。那些五颜六色的高能量洒向现场观众，纠正和调整着他们的身体，为他们消减业力，去病健身。然后那些音符变得如同大法的光芒一样，点亮了他们的心灵，埋下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成神回天的机缘。又演奏了几支曲子之后，我看到那些高能量穿墙而过，洒向整座城市及周边地区，大法的恩泽通过数不清的菩萨和乐队的共同演绎，达到了救人的境界。我在欣赏的过程中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眼泪，我的灵魂感受到音乐所能达到的至高境界的洗礼，我的心在那时变得前所未有的祥和温暖，升起对神佛主持正法的敬仰和感谢。我没法表达内心的触动，发自内心的保持着双手合十姿势，泪如泉涌的听完上半场演奏。到了下半场，意想不到的场景出现了。自修炼以来，我从来没见过天女，这次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数不清的天女漂浮在剧院，飞洒着高能量物质构成的小花， 落到在场的人身体里。我亲眼看到了修炼决胜船的天女散花殊胜景象，哇，真是太壮观了，太美好了。尤其在歌唱家演唱的时候，一开口，天上高能量物质构成的花朵就开始洒落在我们整个达拉斯沃斯堡地区，我的思绪也随之静止，任凭着神韵的圣乐一篇篇一遍遍洗涤我的心灵，净化我的思想。来看神韵的观众有福了，举办神韵的城市有福了，举办神韵的那一方土地有福了，参与神韵演出的所有大法弟子有福了，利用神韵救度众生的师父的心血没有白费。作为一个修炼人，作为一名观众，当我来到剧院，本来并没有过多奢想，可是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花多少钱能买来满天的神佛菩萨帮人消去生生世世欠下的罪业？花多少钱能买来看一眼神佛菩萨一起为世人消业治病真相？神韵交响乐团演出所起到的救度众生的效果是不能用价值衡量的。每一张神韵演出的票都是一颗成佛成道成神的灵丹，都是通向永生的天国门票。这只是我有限的理解，神韵的意义和效果绝不仅仅如此。感谢神韵，感谢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神韵一定会取得大圆满大丰收的。
段誉，对于段誉，我一直从法上寻找答案，一直没有找到师父关于段誉的明确讲法。由于没有找到答案，总也有行为，可是每一次后，师父都点化肮脏掉下来，危险，太危险。一次和几个同修交流，发现同修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差异很大，有的说随其自然，有的说符合常人状态，有的说别看重，到时师父就把你这个物质拿掉了，那时你想做都做不了。当时有一个同修提出，修到现在了应该断欲，立马有个同修就说，你那是戒定慧那一法门，大法修炼师父没有讲过断欲的法，没有戒律。还有的说大法修炼直指人心，没有此心就行了，行为上有没有不重要，毕竟在常人中。那么到底该不该断欲呢？我的认识是断，一定要断，这也是受了同修一篇文章的启发后的顿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夫妻之间没有色的问题，但有欲望，你把它看淡了，心里平衡就行了。我的显悟是，修炼是整体提高的，基础各种人心很重，光把欲断了也不现实，同时还会引起夫妻矛盾。师父慈悲我们，这里的夫妻，我的潜悟是含有允许有夫妻事这样的意思。但是修炼不能老是徘徊在一个境界上呀，大家都修了十几年了，正法已到尾声，随时都有结束的可能，对理性认识也成熟了。如果现在打开的话，那都是神的状态。大法不是戒定慧，但是包括着戒定慧，而且更直接更透彻。那么这时候该不该有夫妻生活呢？看看师父是怎么讲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将来到高层次上修炼，不用我告诉你，你自己就知道如何做了，那时有另外的状态了，保持和谐的生活。你看师父这里没有提到夫妻，而提到了和谐，
没有提到断狱，其实也隐含着断狱，只是留下一点让弟子自己去悟。而且我自己越悟越是肯定断狱的必要和迫在眉睫。明确了这一点，似乎有了目标，什么时候断了狱，什么时候就够高境界的标准。断不了是自己不行，不用问别人，自己就知道半斤八两，这是九科必考。吃到现在感到人心少了，能量强了，头脑中法的因素多了，只是对断狱这个问题还模糊，是断还是不断。由于模糊肯定去不拖拉，有机会就符合一把，就这一点边角余料垃圾还没扔掉。其实这个时候法的因素从微观往表面突破已很强了，表面人的那一点性功能东西还能有多少呢？只差一步，那就是对断欲的认识和决心，还有强烈意志的行为，要主动出击解体表面人的欲的功能，正面铲除自己空间场那点色欲的游兵散勇，如此一下子就会有一个大境界的突破。因为越表面越是对应着微观庞大的空间。写到这，我想起一件事，本地一个老同修，当初修得挺不错，又听师父亲自讲过法，可是在夫妻那点事上却断不了，每月都有几次，对此他没有惊醒和刹车，就是利见他欲望这么重，就迫害他，让他越来越重，使他身不由己。后来他一个星期两三次，再后来每晚都有一次，再后来整夜不眠，摸摸索索，遇事不断。就是力的安排可是毁人的，走过去承认你，那是你的辉煌，走不过去必毁。此时老同修的空间场已经积聚了大量的色欲魔，想自己突破已不可能，可是对外他碍于情面不说，妻子更是难以启齿，元气几乎耗尽的他又雪上加霜，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住进了医院。出院以后已是坐在轮椅上呈半自理状态了，人已经不能说话。每次看他的时候，当提到师父和法，他都伤心的大哭，有时干嚎无泪。我想一定是明白的一面着急啊，因为那种哭让人感到是一个生命的绝望，是明白的一面希望同修能拉他一把。按说到这份上命都保不住了，还能有夫妻的欲吗？可是晚上躺在床上还是摸摸索索欲行性事，妻子是从农村找来的后老伴儿，被他折磨得苦不堪言。再后来我去看他的时候，已是卧床不起，完全不能自理，目光呆直，手脚发凉。同修把他扶起，只能坐一小会儿就得躺下，抬手抬脚的时候都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动，感觉中只是还有一口气。是当初夫妻欲的祸水蔓延，一步步毁了他。我想人到了这个份上，再也不会有欲的行为了。谁知交谈的时候他老伴说，才不呢，晚上睡觉时他还往我这边一点点靠，手还是在我身上摸摸索索的。这个细节使我很惊讶，这种欲的行为哪是人的正常行为，这是背后色欲魔在操纵啊。只要你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充实能量，我就折磨你，直到你死去为止。就是你真是够狠的。看到同修的状态，我很心酸，心里感到堵得慌。说真的，我的色欲心也很重，甚至很重，但我坚信不管欲心多重，断欲是我的目标，强烈的排斥，发正念铲除，纵然就是你给我安排的欲海千丈，我也要铲平化境，用大法的神通和法器赶尽杀绝，让我的生命脱胎换骨。不管色魔在我空间场还剩多少，甚至时常偷袭 我都不为其左右。守住底线，分清自我，用师父的圣法口诀一灭到底。写出一点体会，与还有色心的同修共勉。
牙痛所悟，我今年50岁，满口好牙，没有牙痛病史，但是近半个月以来，我牙齿开始莫名疼痛，上下牙齿有5-6个松动，我一直向内找，发正念、善解等等，虽有所缓解，牙痛却没有彻底消除，我只能尽量不把它当回事，但也实实在在影响到我做好3件事了。我98年10月有幸得法至今，病业观难是难不住我的，通常都是一步就迈过去。对待病业这方面，我一直都正念十足。经历这次牙痛，我在反思，为什么其他的病业很快就过去，而牙痛的病业却挥之不去。一，本来经济还算过得去，但因为被学长搞穷搞怕了，我贪小便宜而且怕吃亏，表现在逛超市特意多买打折食品，买回来就多吃，增加了牙齿的负担，没有打折食品时就少买或不买，还美其名曰减肥易于盘腿，来回折腾，浪费了很多宝贵的大法资源时间。二，我被旧势力糟蹋的相貌平平，外形矮小，就唯有满口好牙可显示，每当别人说我牙齿又白又牢固时，我心里那个乐呀。以前先生同修牙痛很难承受时，我经常冷嘲热讽，都是你小时候吃太多糖造成的，看我小时候没糖吃，我的牙齿多好，然后再冷冷的丢出2句话，要么100%信师信法，要么放弃过关去医院，没慈悲又妒忌。三，2001年我被邪恶第二次非法关押出来后，为躲避进洗脑班而流离失所时，我曾经想，大法我是修定了，如果能安排我以定业形式承受这场迫害，而不用被邪恶非法关押和洗脑，就不用担心背叛师父和大法了，该多好。可能这不正的一面被邪恶抓到了把柄，我来到海外几个月了，环境比较宽松，邪恶可能就利用这个借口来迫害我。我严正声明，以前不符合大法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通通作废，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四，回首在大陆几次被迫害，都是每当我要放下自我、往上突破时，旧势力因素就来干扰我。来到海外的这几个月，我理顺了10多年来所走过的修炼路，好的留下，坏的去掉，转法轮。正在勇猛精进做好3件事时，牙却来病了。旧势力显然就是不让我修上来，但我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就听师父的。师父说，目前宵夜也好，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都是旧势力干的，都是一回事，教法不同。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我都不承认的，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相信牙痛很快就会好，牙松动很快就能牢固。
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救度世人。最近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实践中，我进一步认识了师尊讲的法理。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你修不好，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修不好，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大。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悟道，只有按照师父讲的去做，真修实修，才能真正做好3件事， 才能救助更多的世人，完成好我们的历史使命，不负众生所望。下面举两个例子：一，一个座位劝退三个世人。今年7月2日上午，我和一位亲属准备一同乘车回老家探亲，这位亲属带上了自己的子女，其中有10岁的儿子，他们一共3人。我们到了车站，由于返乡的人较多，客车限量，人们都争先恐后的买票上车，我们也买票上了车。客车限座45人，而我们车上超载了一人。乘务员说，最后一排有3个座位，还有一个座位就是上下车的单门附加的一个小凳子。我见此情况就说，让亲属3人坐后排的那3个座，我就坐到小凳子上。这时调度员上来一看，很满意。这时售票员上来对我那个亲戚说，小孩买的半票却坐了一个座位，要加40元买全票。我那亲属说，我们那位亲属坐的不是正规座位，是一个附加的小凳子，怎么能收全票呢？两人争吵起来，司机便无法发车。我和调度员一同走过去，我从兜里掏出40元钱给了售票员，就这样车子按时发出了，调度员也随车到另一个地方，我们俩就交谈起来了。他说，你这人真好，都像你这样考虑别人就不会出问题。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按真善忍做好人。他一听就说，我知道法轮功。于是我就讲大法是正法，遭受不白之冤是中共江氏流氓集团颠倒黑白栽赃陷害，把上亿的人推向对立面，这样的政党政府能维持多久呢？贵州平塘县长铺乡有个唐字石，石头上显示中国共产党亡6个字，这是天意，所以大家都在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他听后在车上大声说，法轮功不应该遭受迫害，不应该受限制，应该允许修炼，这是错误的决定，总有一天要平反的。全车人都听到了我和他的讲话。我问他是否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他说，我今年53岁，党团队都入过。我说，那就退了吧。他说，好，我相信法轮功讲的，我对法轮功有所了解，我看过转法轮。我说，你太幸福了，太有福气了，你退了以后会更加幸福美好的。他说，我就相信善有善报，我经常和同事们讲，多做善事，多做好事，做好人，会有好报的。谈着谈着，他到了目的地，准备下车了。下车前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祝你一路平安。我说，谢谢你。我又乘坐了3个半小时到达了目的地。下车后，我立即找到2个司机讲三退，因为在车上他们都听到了我和调度员的谈话，2个司机也毫不犹豫地退出了所加入的协党组织。通过这件事使我进一步明白了，作为修炼人，只有每时每刻都按照大法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修好自己，时刻把救度众生放在心上，才能不负使命。往往我们的言行举止就关系到世人能否对大法有个正确认识，能否明真相得救度。因为他们暂时无法深入地去了解法轮功，他们就只看修炼人的表现，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与结论。如果我们自身修不好做不好，无论讲得再多再好，别人也难以接受，救度众生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大法弟子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救度世人。二，一支风筝劝退7个世人。今年10月9日上午，同修 A 和 B 到本地附近的旅游景点，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在一个宽广的人行道上，看到有2个女孩拿着一个风筝在行走中玩耍，并将风筝当作照相的道具拍照。 AB 两同修上去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照合影照，他们说谢谢你们，我们前面还有同行，你们要这个风筝吗？卖给你们5元钱，我们刚才买的，我们是从江苏来的，携带不方便也麻烦。两位同修看看游客的实际情况，心想这不是利用风筝结缘讲真相劝三退的大好机会吗？于是真诚地跟他们说，我们年近60，一般不玩这东西，也不需要，但为了帮助你们解困，我们愿意买下。于是 A 同修从衣袋里掏出5元真相币给了女孩，女孩接过钱后说谢谢。于是两位同修抓住这瞬间济世的机会，又对两个女孩讲真相，告诉他们现在天象异常，当官的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把子女送到国外，自己在国内捞钱，侵占老百姓利益，到了人神共愤、人不治天治的地步了。现在到处都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你们俩入过党团队吗？他们一个说入过党团队，一个说入过团队。同修们说那就退了吧，他们说好。于是同修们为他们取好了化名，退出了学党组织。同修们继续往前走着，赶上了这两个女孩同行的一个男士，他拿着一个风筝在玩耍。于是同修们把刚才从那两个女孩手中买来的风筝拿着与他交谈，告诉他三退保平安，问是否加入过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男士说入过团。同修们说赶快退出这邪恶组织，为自己和家庭选择一个美好未来。那男士马上说好。同修们告别了三位游客，继续往前走，决定把风筝送给遇到的有缘人，也可以利用这个契机讲真相劝三退。走着走着发现前方迎面走来了4个女孩，他们正在用手机拍照风景。同修们走近他们， B 同修说这风筝送给你们，可以作为你们拍照的道具，十分好。 A 同修主动说我帮你们拍张合照吧。其中一位女孩非常高兴地接过风筝，连说谢谢。另一女孩递过手中的手机给同修 A， 同修 A 从不同角度帮他们照了几张照片，他们十分高兴，连声说谢谢。同修们抓住时机，分别与4个女孩讲藏字时，结合当前中共官员的腐败，告诉他们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并逐个询问他们是否加入过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当得知4个女孩都加入了党团队组织，同修们告诉他们赶快退出，他们说好，都用化名退出。其中一个女孩还主动伸出右手与同修 A 握手致谢，祝同修一路平安。大法弟子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群，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需要我们严格按照大法的标准行事，用修炼人的慈悲善心对待一切，做到无私无我，一切为他人着想，时刻牢记我们救助众生的使命，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负众生的殷切期望，兑现好自己的史前大愿。如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没真相与获福报的世人，请大法收下我的心。杜玉病若老人。2012年5月的一天上午，我面对面讲完真相，在回家的路上，看见离我十几米远的前面一个女人，两手各提一包东西，吃力地走着。我本能地加快脚步赶上去，心里发着正念，并求师父加持我能救她。走近看，发现是一个干净利落、与我年纪相仿的老人。我笑着打招呼：“大姐，买这么多东西啊，看把你累的，我帮你提一包吧。”我空着手呢。 说着就接过一个大一点的包。他说，要不得，那个包很重，是红勺，那太谢谢了。我一边发着正面，一边问他，听口音是外地人吧？他告诉我他是重庆人，女儿女婿在这上班，麦森呢马上要考初中了，所以过来看看。我说，看样子你就是一个能干的人，退休了吧？他说，哎呀大姐，不怕你见笑，我没读过书，不识字，也没工作，就在家为一家人当了一辈子的保姆。我说，我今年72岁了，不知你高寿，看来你身体还不错。他惊奇地说，哎呀，我真该叫你大姐，你比我大3岁，看起来你比我年轻得多，你保养得好，我的身体不好，全身是病，最恼火的是慢性肠炎，吃啥拉啥，已经10多年了，什么好一点的东西都不敢吃，还有腰肌劳损、低血糖、肩周炎、严重的支气管炎，一到冬天又咳又喘，一年四季没好日子，药没离过，没过一天轻松的日子。大姐，我看你气色就知道你身体不错，对人又这么和善，帮我提这么重一包，走路一点不累。我说，不瞒你说，15年前我比你的病还多，我一样一样数给你听，可是自从97年以后，我的病就好了，全好了，10多年来我一粒药都没吃过，哎呀，真是无病一身轻呀。他急忙问，你遇到神药了，遇到神医了，快介绍给我，花多少钱都没关系。我凑近他神秘地说，是法轮大法师父治好了我所有的病，不打针，不吃药，不花一分钱，就在1-2个月内把我所有的病都治好了，身体好了，心情也愉快了，走路做事都是一身轻，上楼上多高也不累。我把话题扯到三退上，我说，你长大了入过团入过党吗？他说没入，但是他家老爷子和女儿都入过。我告诉他，入过党团队的话就要从心里退出来，天要灭邪党了，退出来才能保命，不然天灭邪党时入过的人就为他做陪葬。我也不知他听没听懂，但他急忙问，我家里的人怎么办？我说，如果他们与法轮功有缘，一定会碰到修大法的人，他们会帮他们退的，会救他们的。修法轮大法的人是最好的人，我们是按师父教给我们的真善人做好人，师父叫我们用法轮大法的真善人好去救所有的人。比如说，你没有入过邪党的党团队，你只要心里诚心诚意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病就会慢慢的去掉，你的身体就会一天比一天好，你越相信越诚心念，病好得越快，做事越来越顺心，家庭越来越吉祥，天灾来时必有神佛保佑，能平安无事。他睁着眼睛看着我，有点不信。我拿出一个护身符说，你看这9个字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诚心念动就是你有善心，敬畏神佛，本性没灭，你有救，所以师父就帮你，什么都能帮你，师父会给你化解一切不顺心的事，所以你什么都好了。他说，真的这么好？我说，什么病都好了，你想有多好就有多好。他把两手在衣服上擦了又擦，接过护身符让我快点教他念。我把他领到马路的一棵树荫下，放下东西，一次一次的教他，他的确很诚心，知道能背下来才松一口气，又问我什么时候念，一天念多少次。我告诉他，把它印在心里，随时都可以念，念的次数越多越好，但必须诚心才有效。我问他还有多远，他说就在前面。我告诉他，我这就到家了。我把包递给他说，再见。他说，大姐，我今天真是遇到大恩人了，过去从没人告诉我过这么好的事，真是太谢谢了。我说，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叫我救你的。他双手合十说，谢谢大法师父。我看他犹豫不走，问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他说，真不好意思，还想亲自看看你住在哪，有空还想来找你耍。我犹豫了一下，看来他也不会起歪心， 就带他看了我住的楼层，他这才放心地走了。宗祠老人神奇康复，一家得救，屡获福报，一家人急盼得救。六月初的一个晚上八点过，他领着他女儿来到我家，进门就说，这是我女儿，我今天专门带她来的，我女儿叫张兰。张兰说，阿姨好，这么晚了打扰你了。我一边招呼他们坐下，一边发正念。老太太说，大姐呀，你不知道这些天呢，我这个心激动啊，你送那护身符真灵，从那天我俩分手后，我就念念念，我又不识字，就想捧在手心里看，一个个字就对我笑，神呀。第三天我那折磨我十多年的肠炎就好了，不拉了，晚上吃了一大碗饭饭还有肉，我还觉得肚子是空空的，多少年也没吃这么香了。外孙女儿惊奇地看着我提醒，外婆当心肚子，现在吃什么都没事，以前拉的尽是水，现在也成型了，头也不晕了，腰也不疼了，气也不紧了，走路也不累了，真像你说的一身轻，我心里这高兴啊，没法说，我是来谢谢大法师父的。说着双手合十对天喊，大师，我给你作揖了。连续作了三个揖。你那天说要退什么，我说不清，专门把女儿带来，你帮她退。我问张兰，知不知道三退保命的事儿？她说，我两口子都是在城外十多公里的野外上班，消息闭塞，没听说过，晚上很晚才回来，早上很早就走了。听妈说，我们如果团队的要退了才保命，也不知啥意思。我妈还拿出护身符叫我念，并说，你看我念了病就好了，具体的也说不清，就说你哪天有空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你就知道了。明天我倒班休息，这不我妈就带我来了。我一想，一定是师父带他来的，师父在法中告诉过我，世上所有的人都是他的亲人，今晚我一定要救他。我就跟他一个一个问题的讲，告诉他什么是法轮功，共产党是什么东西，怎么起的家，学党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天安门自焚真相，贵州藏字时的六个大字，现在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翻译成30多种文字，全球都欢迎赞颂，给师父的奖项就有上千项，唯独中共学党迫害，迫害手段无法想象的残忍，最后讲到活摘大法弟子器官，他吓得哎呀一声站起来，这么恐怖的事都能做得出来。我告诉他这是千真万确的，他迫不及待地说，阿姨，我也是高中生，你今天说的我全信，你快快给我退吧。我说，别急，你知道为什么要三退吗？为什么念九字吉言就能去病能保命吗？他说，请阿姨继续讲吧。我讲完后他说，我终于明白了阿姨，我从内心退，这么邪恶这么无人性的东西，谁愿意和他一伙儿？我要赶快离开他，远远的，再也不是他的人了。我说可以用化名，他说用真名张兰，这表示我是诚心诚意的。我拿了神韵光盘和基本真相小册子，告诉他这都是救人的，要珍惜，看完后传给朋友看，他双手尊重的接过，问多少钱。我说，这些资料都是我们大法弟子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做的，为的是让众生明白真相，在灾难面前选择美好的未来，得到救度，不要钱，全是赠送。他若有所思，带着幸福的笑容说，阿姨，我什么都明白了，谢谢阿姨让我知道这么多，今晚没白来。我让他念九字吉言，他说跟妈妈早就学会了，今天才明白为什么要念。他妈妈说，我们该走了，都过9点多了，影响阿姨休息。张兰站起来走到门口，又犹豫不决，我问还有事吗，他忍了半天才难为情地说，阿姨，我真难以启齿。我说，没关系，你说吧。他说，我想请阿姨到我家去救救我老公和女儿，我老公叫梁某，女儿叫小雅，他们都分别入过团和队。我问现在去， 他说，是，明天他上班去了，女儿上学，不知什么时候才是机会。我被他感动了，众生真的是在等人救啊。我果断地说，行，等我换件衣服马上走。他舒了一口气，露出欣喜的笑容。我进屋里给师父上香，请师父加持，请护法神护法，让我顺利地救他们，来去平安。我们出了门，坐上出租车，我一路上发着正念，几分钟就到了。他家住七楼，张兰在前面领路，一路说着道歉的话。我一口气登上了七楼，他妈紧接着也上来了，还说，今天真怪，跟在大姐后面连气都没歇就上来了，过去我要歇两三次呢。张兰进门就对丈夫说，来客人了，是阿姨。她丈夫站起来点点头表示欢迎。我看到她在一边喝酒一边看电视，茶几上摆了两盘卤菜，小雅在屋里打电脑。我直接走进小雅的房间，小雅侧头看了我一眼也没吱声，依然玩电脑。我拿了一个凳子坐到她旁边说，玩电脑啊。她嗯了一声继续玩。我凑近她耳朵说，小雅，婆婆想给你说几句悄悄话行吗？她马上停下来说，婆婆有什么事儿你说吧。我说，婆婆告诉你一个秘密，退出你入过的少先队，灾难来了才能保命。她睁大眼睛表示听不懂。我接着给她讲了为什么要退队，又举了汶川大地震中有一个班的班主任修大法，叫他班上的学生都从心里悄悄地退了队，地震中这个班的学生全都幸存了。他说我懂了。我问懂什么了，他说退出少先队，天灾来了能保命。我说你退吗？他说我退，我早就不想要那条红布条条了，我讨厌他，但是不带又不准进校门。我说只要你心里退，进校门你带，神佛也知道你是退了的，什么时候都会保护你的。他天真的笑着说，太好了，婆婆帮我退吧，你知道我叫小雅。我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外婆让他看了护身符，他会念的。来到客厅，三个人站起来让座，我直接坐在小梁身边说，还在喝呀？他说闲着没事儿，喝着玩。我劝他少喝点，喝多了伤身。他让我吃菜，我说不了，这么晚来打扰你是有非常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也是我们师父叫我来救你。他说你师父知道我？他是干什么工作的？在哪里？我说我的师父就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现在这个贪官污吏横行，假货毒货遍地，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的末法时期，惦记众生安危的只有我们慈悲的师父。他说法轮功我知道，有一次我到一个小饭店吃饭，桌子上有一本书，我拿过来一翻，说的就是法轮功，所以了解一点。我看他没反感，我就把给张兰讲过的真相又给他讲了一遍，他听得很专心。最后我直接提出让他退团队，他问怎么退，我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心里退，神佛看人心。他爽快地说，神灵在上，我退团队。他那天真的样子逗得我们三个都笑了起来。最后我给了他夫妇俩护身符，叫他们随身携带，常念九字吉言，会鸿福高照，事事顺心。一家人都开心了，得救了，我也该走了。他俩非送我不可，下楼后又叫了出租。我回到家刚好晚上11点。福报连连，激动感恩，请大法收下我的心。转眼又一年，今年4月的一天上午，下着倾盆大雨，张兰冒雨来了，我把她让进屋。她说好久前就想来，又怕打扰您，今天是星期六，有空就来了。说着就从包里拿出500元钱塞到我手里。阿姨，我是来感谢法轮大法的，我是来感谢大法李大师的，自从去年我一家人三退后，好事接连不断，真是福星高照，真是护身符上说的，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逢凶化吉，平安保。 接下来激动的一件件说给我听。先说小雅，自从退队后，每晚睡觉前都双手合十，诚念九字吉言。去年6月，突然主动提出想报考外市一个很有名的封闭式学校。他本来成绩不是很好，既然他自己有这个愿望，那就去试一试吧。嘿，说也奇怪，却奇迹般的被录取了。这所学校很难进，要求特别高。他学习成绩还不错，不像小学那样讨厌学习，一下懂事了，一点不让我操心了。我告诉他，这都是大法给的，你要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他说，妈妈放心，我不会忘记的。更神奇的还有呢，去年12月吧，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小梁突然觉得上腹痛，接着呕吐、恶心、腰背痛，越来越难忍受。我们立即坐出租车到市区医院挂了急诊，医生照了彩超说，胆管已经被石头堵满，要立即开刀取石头。小梁说，我最怕开刀，想想别的办法吧。医生说，这是唯一的办法，不然要死人的，马上住院做准备，现在打一针止痛剂，先去交钱，明天一早就做。尽管打了针还是无济于事，疼得在床上滚来滚去，喊天叫地。我也急，看他这样却束手无策，恨不得马上开刀把石头取出来。我看他疼得满头大汗，喊天叫地，我突然想起，怎么不喊法轮大法好呢？怎么不喊大法师父李大师救命呢？我悄声说，快念九个字，求大法师父。他也醒悟过来说，我没力气。我说，心里想吧，我帮你念。他无力的点头。阿姨呀，大法师父真在面前呢。念着念着他不动了，又念念念，他背靠床头睡着了。我很高兴，继续念。不知什么时候，我也趴在床边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我醒来一看，他正睡得香，还在打鼾呢，根本不像有病的人。我一看9:40，我提醒他，不疼了。他说，疼什么？我正在梦里吃饺子呢，一大盘饺子没吃完，被你搅和了。我说，我也饿了。他跳下床来说，走，吃饺子去。我俩一路走，一路感激李大师，心中有说不尽的激动。我们来到饺子店，要了一斤饺子。我担心地问，你到底能不能吃啊？他说，我一点事儿都没有了，放心吧。说着让服务员拿了3个碗。我觉得奇怪，他说，还有救命恩人呢。我恍然大悟，先给大师盛一碗，我俩双手合十，谢谢大师恩，请大师先吃。过了5分钟后，我们才开始吃。回到医院，美美的睡了一觉，天亮了也不知道。第二天早上，医生刚一踏进病房，他就说，我好了，我要回去了。医生说，开什么国际玩笑，快准备，马上到手术室，等会儿有人来接你。他说，我真的好了。说着在医生面前转了几个圈，又跳了2下，说，不信你问我老婆，昨天晚上我俩还吃了一斤饺子。医生看着我，我点点头。医生一看也不像撒谎，就说，躺下让我检查检查。医生摸着问这儿疼不疼，摸那儿问疼不疼。我说，真的哪也不疼了。医生还是不信，说，再去照一个彩超。医生看着新照的片子，东看西看，自言自语，怪了，怎么一颗石头也没了，真见天大怪事了。后来又叫来同科室的权威，拿出2张片子对比分析，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工作了几十年，第一次见这怪事儿。我们俩抿嘴直笑。我凑到医生耳边说，昨晚法轮大法师父把那石头取出来了。医生一听吓了一跳，立即把我俩带到一个没人的屋里，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把昨晚的经过说了一遍，并拿出护身符让医生看。医生说，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神奇。我俩都点头说，是的。医生拿着护身符左看右看，又一次一次的念出声，最后说，神，太神奇了，送给我好吗？我也念。我把我们俩这事儿讲给我朋友听，他们也很相信， 并托我帮他们算退，还想要护身符。说着拿出一张三退名单交给我，我很高兴给他们一人一个护身符和一些资料，并嘱咐一定要珍惜，不能乱丢，看后传给有缘人，他们会功德无量的。张兰继续说，我在后勤上班几个月，我常想大法给我这么多，我给大法做点什么呢？我想你们做救人的资料需要钱，我也得做资料出点力吧。阿姨，这点钱比起大法给我的好处太少太少，但这500元钱是我家的一点心意，你们一定要收下。说着把钱又往我怀里塞。我抓住他的手说，我们大法是救度众生的，救人是我们的责任，是大法弟子的使命，你们的心意我师父都知道，心意领了，但钱是绝不能收的，你拿回去吧。他说，这不是钱，我诚心的请收下一个得了多次福报的一家人的心，千万不能拒绝。把钱一把塞在我手里，冲出门外，飞快地跑下了楼。等我回过神来，摊开窗户探头望下，只见一把雨伞中伸出一只手在向我挥动，我两眼含着泪花，挥手目送他消失在雨幕中。我手中握着张兰给大法做资料的这500块钱，仿佛是千千万万有缘人明白真相后得救的善心，献给大法师父。
投错了主人，丧失了性命。范雎有预见，必查成功。王姬辞别魏王而去，背地里把范雎装在车里，拉到湖关。这时远远望见有车马从西而来，王姬告诉范雎说，这是秦国宰相穰侯带领人马东巡献艺。范雎说，我听说穰侯独揽秦国大权，憎恶接纳各诸侯国的来客，恐怕他要侮辱我，我暂且在车中藏起来。
不一会儿，穰侯来到面前慰劳王姬，
趁便站在车旁问道，关东国家有什么变故？王姬答道，没有什么变故。穰侯又问道，你这次回朝谒见国君，有没有带领诸侯国的客人一同到来呀？带这些人来没有好处，不过白白的扰乱别人的国事罢了。王姬说，我不敢这样做。穰侯就告辞而去。范雎从车中出来说，穰侯是聪明的人，他对事物的反应迟钝了些，方才他怀疑车中有人，忘记了查看，现在必定后悔了。于是范雎下车步行了几里地。不久以后，穰侯果然命令随即回来查看王姬的车中是否藏有诸侯的客人，结果没有查到，这才算罢休。于是范雎得以同王姬一起进入秦国的都城咸阳。姚崇和张说死后仍斗智，姚崇和张说一同做朝中丞相，他们二人之间互相怀恨很深。姚崇病危，告诉他的几个儿子说，张丞相和我不和，可是他为人向来很奢侈，尤其爱好服侍玩器，我身死之后他一定前来吊唁，你们把我平生所有服侍玩器宝物都拿出来陈列在帐前，张丞相如果连看也不看一眼，你们就别想活命了。如果他看这些东西，就挑些好的送给他，
趁机请他为我写篇神道碑文，
评述死者姚崇的平生事迹。你们拿到他写好的文章之后，立刻就抄好，先准备好10碑，抄来文章马上刻碑，
并把碑文将皇上过目。
张丞相料事平时总比我慢，几天之后他必然后悔，如果他来索取碑文，就告诉他
碑文已交给皇上看过了，
并且令他亲自看一看刻好的10碑。姚崇已死，张说果然到姚府吊唁，一见到姚家陈列的服饰宝器，爱慕地看了3-4遍。姚崇的儿子们完全按照他们的父亲教导的话去做了。等到张说的神道碑文写出来，叙述姚崇的生平事迹，生动而详细，诗人称为杰作。过了几天，张说果然派人来取稿本，说是文辞不够周密，想要再删改一番。姚崇的儿子们领着来人去看刻好的石碑， 又告诉他碑文已经呈给皇上看过了。来人回去报告了张说，张说也很悔恨，拍着胸说，死要从能算计活张说，我今天才知道自己的才智确实不如他。投错了主人，丧失了性命。
东晋大将军王敦已经死了，
他的哥哥王舍想去投奔王叔，他的儿子王应在旁边劝他去投奔王斌。王舍说，大将军平素与王斌的关系怎么样，你还想去投奔他？王应说，正因为这样他应该投奔王斌了。江州王斌当别人强盛的时候能够坚持正义做人，不趋炎附势，这不是一般人的见识所能比得上的。他看到别人衰败的时候必定产生慈悲同情之心，而荆州王叔遇事循规蹈矩，哪能破格办事呢？王舍不听儿子的话，竟然去投奔王叔。王叔果然把王舍父子俩投进了江中，活活的淹死了。王斌当初听说王应要来投奔他，暗地里准备好了船只，专门等待在江边接应，可是一直没有等到王应，感到十分遗憾。投靠主子首先应该看准人，那种平素能够坚持正直做人，不趋炎附势的主子才可靠。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